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成就禅定所需具备的第六个条件，具足善觉。觉又译为寻，寻视的寻是思考的意思。那要具足哪些善觉呢？包括了初觉、不嗔恼觉、八大人觉。八大人觉里面有少欲觉、知足觉、远离觉、精进觉、正义觉、定心觉、智慧觉、无系论觉等等。那在诚实论里面，它总共有两品在解释这第六项条件。在讲解什么是善觉之前，在讲解善觉的内涵之前，陈时润呢，他先解说了不善觉总共有八种。第一个是欲觉，或者译为贪觉，这是依于欲望而生的思考，认为在五欲中有利益安乐。第二个是嗔觉，又译为慧觉。第三个是恼觉，又译为害觉。陈时润把嗔觉跟恼觉合在一起解说，说这个是想要衰恼众生的思考。那在陈时润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的三觉里面，欲、嗔、恼并没有提到痴，所以就问说为什么不将痴说为觉呢？因为烦恼呢，把它收摄总共有三种，基本上有三种类型，贪嗔痴。那为什么这里的二觉只讲贪和嗔这两种，不讲痴呢？那陈时润是这样解说，如我们投影片上所显示，他说贪嗔恼这三个二觉是由痴产生的，产生之后再由这三种恶觉造不善业，所以三恶觉它扮演着一个中间环节的重要角色。那陈时润这样说了之后，他用引用以喻经来解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读以喻经，三恶觉呢，它就好像是以秋在夜晚所冒的烟，这个是表示造恶业之前的前兆。那所谓的以秋，就是指五蕴所积聚之身。那造不善业呢，就比喻为以秋在白天所冒出的火，那晚上先有烟，这个是前兆。因为这个前兆呢，后来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从根本的烦恼痴，然后呢衍生三种恶觉，进而造种种不善业。所以欲觉、嗔觉、慧觉的部分我们就讲完了。接下来是第四种恶觉，叫做清理觉。清理觉就是对亲族、对这些亲戚五十升起种种的意念，想要令亲族得到安稳快乐，或者想到亲族受到衰老则升起愁忧，或者意念和亲族相处的种种情形。一个修行者不应该升起清理觉的理由，第一个，这里的修行者是针对出家人来讲，在出家的时候就已经舍弃亲族，而今升起清理觉则是不适宜的。刚才我们就说照陈时润这样子念解说了清理觉，我不晓得说各位对于清理觉的这种体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长辈，他有五个子女，五个子女总共生了九个孙子，那每多一个孙子呢，我这个长辈就要帮女儿或者是媳妇坐月子，然后要帮忙带孙子，总共有九个，所以可以想象这种，就是说他的 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操劳，非常的忙碌。那有一天我回家之后呢，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还好你只有生三个，你只有三个孙子，如果你有五个，每一个生两个，总共十个来给你带，你要，你不知道有多操劳，有多担心，因为多一个这个子孙啊，多一个担忧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啊，以前是多子多孙多福气，现在呢少子少孙少操忧啊。所以清理觉啊，其实不用讲这个出家人，我们一般在家人的这种这种清理觉，就让我们苦不堪言啊，这种担忧恐惧是没完没了的。再讲到说，修行者不应该升起清理觉的理由，这里是针对出家人。如果出家人还意念清浊，那就是白出家了，修行无所成就。由爱清浊的缘故升起贪着，由贪着的缘故加以守护，由守护的缘故使边障等业依次产生，因此不应升起清理觉。这里的边障的意思，它是指和别人的肢体冲突，包括像打斗、杀害等等。第三个理由，和亲族共处是不能增长善法的。在《诚实论》，它只是简短的一句话来，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并没有详细的解释。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它有比较清楚的说明。他说呢，修行者和亲族相亲相结住在一起，那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亲族的作伴，即使呢要到附近的寺院去听法，寺院这么近，没有亲族的作伴也不愿意去。如果是这样子的人，他和亲族住在一起就是修行的障碍。刚讲到说和亲族共处不能增长善法，那在清净道论呢，他有提到说，对于某些人来讲，即使在和父母在一起不会成为障碍。那在清净道论里面，他举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轻的比丘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然后有一年雨季前呢，他的母亲很想念这个儿子，就委托村落里面的一个长老到儿子所在的这个另外一个村落的寺院里面，要把这个儿子带回来让他看一看。那刚巧儿子呢心里也这么想着，要回到以前的村落去看看母亲，所以呢长老跟这个年轻的比丘就在中途相遇了。长老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年轻的比丘，然后心里想说他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那他就顺便的先停留在中间的这个中途的这个寺院里面，要做这个雨季的安居，那不跟年轻的比丘一起回到原本的村落。那年轻的比丘回到父母的村落之后呢，他就住进了一个僧舍，这个僧舍是他的父母盖的，那他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那在三个月的雨季之中，天天就到他的父母家去应供。那雨季结束了，年轻的比丘要返回他原本的寺院，他就跟这个父母告诉父母他要离开了，父母就准备了一些砂糖啊，一些东西供养这个比丘。比丘就离去了。在途中呢又遇到要折返的长老，比丘呢把这些物品转送给长老就走了。那长老呢回到了村落，这个时候妇女就是那个年轻比丘的母亲，她正在站在门前。其实她在这一段时间呢天天都站在这个门前去眺望着，看看长老回来有没有把他的儿子带回来啊。结果看到长老是一个人回来的，那母亲这样一看就说，啊，我的儿子一定是死了，不然长老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呢？ 所以呢就扑倒在地上哭嚎起来。然后长老一看这种情况，就知道说啊，原来年轻的比丘并没有跟他的父母表明他的身份。那长老心里就赞叹说，这真的是一个少遇的比丘哦。然后长老就过来跟妇女讲，这个实际上他之前三个月所供养的比丘就是他的儿子，然后又出示了这个比丘所交付给长老的这些供养物。然后呢，妇女呢就转悲为喜，升起了这种对佛法升起了非常大的欢喜与信心，朝着他儿子离去的方向做礼拜，说呢，他的儿子真正实践佛陀所说的修行之道，即使在自己母亲家里面吃了三个月的饭，也不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母亲，诸如此类的话，这是稀有之人。不然一般这个亲族啊，母子啊之间这样子这么长的一个别离啊，这个要离去的时候，太多的话，千言万语说不完。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和亲族就是说居处在一起修行呢，是有很多障碍的。修行人不应升起亲理觉的第四个理由，行者应当思维，一切众生在生死流转中都是我的亲族，为何偏着于今世的亲族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回忆看看，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中，有没有遇过哪一些人，感觉好像是过去生就认识了，感觉好像是过去生的这个家人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哎，我想请问同学，你们同学对于一切众生是我们，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兄弟姊妹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的信念到哪里？我之前读一本上一个世纪印度一个伟大的瑜伽士写的书，他说他可以记得过去生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他在路上会遇到他上辈子的亲戚朋友，然后呢，因为上辈子的嘛，这辈子遇到很开心啊，就跟对方打招呼，然后对方就很惊愕，心里想说，我又不认识你，或者说我又跟你不熟，你干嘛对我那么亲切？所以像有些人他的反应会不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比较敏感的会有一些感觉，会觉得说哎，跟这个人是宿世有缘啊，那可能就会比较亲切啊，然后对方就会回应，对方反应说，你对我这么亲切，你是不是有所图啊？就是那种防卫心很强。所以佛教讲说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亲族，可是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受限于我们这个肉体，受限于我们的记忆，我们只对跟我们现世的肉体有血缘关系的人，只对他付出，只对他好，只关心他。那如果他如果真的能够就是说了解这个道理，他可以了解到说，其实现在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是有，或者一切的众生都跟我们有这个非常深的这种联系，他就不会再受限于这种这一世的这种血脉这么狭隘的一种想法里面。修行人不应升起亲理觉的第五个理由，在生死流转中，为了亲族的缘故忧悲啼哭，所流的眼泪像大海那样多，这辈子又贪着亲族，那苦就没有穷尽了。我们再来看第六个理由，众生由于利益的缘故便相亲相爱，亲爱的关系是不决定的。我以前看过一部印度电影，那电影的内容它有一段情节呢，一个父亲他在产房外面等候，然后呢听到说里面 传出来呢，说生出来的是女婴。那父亲就准备了一大桶的这个牛奶，然后把女婴抱出来，然后呢就把女婴泡在牛奶里面淹死，然后说要这个神呢把这个女孩子接走，请给她一个儿子。那这个是电影的情节啦，但是我有读过一些，就是说文章呢有提到说，在印度有一些非常非常贫穷的人家，他们会杀害女婴。为什么要杀害女婴呢？因为认为说女孩子是赔钱货啦。像在印度，如果要诅咒一个人，就说愿你生一个女儿。因为呢，这个把女儿嫁出去是这个家庭的责任。那以婚礼来讲，所有的费用要由女方来支出。在台湾好像是男方要付聘金嘛，但是在印度的话，男方不用付，那是女方呢要付一大笔嫁妆给男方。那甚至有的说，在婚礼的时候，本来这个嫁妆金额已经谈好了，那可能现在这个箭在弦上，然后跟你讲说我要涨价。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现在回到这里讲的这个理由来讲，父母忍心把自己的骨肉杀死，难道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吗？所以这是要回应这里所讲的，众生是由于利益的缘故相亲相爱，亲爱的关系是不确定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让行者了解不要升起亲理觉。行者不应升起亲理觉的最后一个理由，心系亲族的人是愚痴的，世间愚人不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利益，却一面想要照料他人。如果系念亲族，便会很少去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利益。这一段讲得非常的犀利。如果一个法师呢，他这样子对居士讲，很有可能居士大概全部都会跑光了。其实这里讲的，我个人是有一些比较深的感受啦。因为以前我也跟同学分享过，我的母亲有心脏病，又开过脑。那我很担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因为这样担心呢，所以我就不想去参加禅期。我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这样的担心不想去参加禅期。可是如果我再去仔细分析我不想去的理由呢，其实还包括了我偷懒啊，去打禅期很辛苦，在家里很舒适，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那种因素在里面，想要照料他人，这样呢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得到真正的利益。那问题是，他人需要我们的照顾吗？这是一个问题啊，到底需不需要？所以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说，这一段讲的并不是说要我们做一个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人，而是说我们不用把心思紧紧地绑在亲族上面。比如说现在起了这样一个想法啊，外面下大雨了，不晓得儿子啊或女儿啊或爸爸妈妈有没有带雨伞出门，有时候会有这种担心嘛。那其实我们仔细的来想想，这个念头没有什么用处啊，它是多余的担忧啊。外面那么多便利商店，进去买一只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去担忧呢？如果亲人是真正需要我们的照顾，当然是要去照顾他。那像这种坐在家里的这种平白的担忧，其实是不需要的。其实在佛教戒律里面也有规定说，比丘是要供养父母的嘛，父母生病比丘也要照顾他，所以不是说就不管他了， 家人如果真的像特别是父母需要照料，那真的是要去照顾他。只是说你在平日的时候没什么事情，下雨啊，天气冷啊，然后你就想说啊，那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或者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像我一样啊，他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怎么样，我干脆不要出去好了。其实这可以联络啊，有兄弟嘛，打个电话知会说哎，帮忙注意一下，那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来承担呢？可以，这个可以安排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在那边凭空的担忧然后就不去修行，这个是愚昧的一种做法嘛。所以这一段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清理觉讲完了，接下来是国土觉。国土觉就是说认为某个地方物质丰富快乐安稳，应当前往到那里可以得到安乐，或者由于内心轻浮躁动的缘故想要到处游历观览。修行人不应该升起国土觉的理由，因为一切的国土都有过患和不好的事情，有的国土非常的酷寒，有的非常炎热，有的非常危险，有的有很多疾病，有的有很多盗贼，有这样种种的过患，因此不应升起国土觉。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了。所以那时候我曾经问同学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会想要移民到哪一个地方，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分析的结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安乐的地方。轻浮躁动的人会失去禅定，只要是自己觉得安适能增长善法的地方就是好地方，何必到处观览种种国土呢？一切国土只可永闻他的名声，如果到访就不一定会称赞他，因为世人总是言过其实。再来，游历许多国土的人会受到种种的苦，身体是苦因，带着这个苦因不论到哪里都会受到种种苦，受苦受热都是由于业因，就算到很远的地方也不会对苦乐有所帮助。这句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福报就是这个样子，就算到了别的地方，我们的福报呢不会改变。刚才讲到国土觉，接下来讲到的是不死觉。不死觉就是说想要慢慢修，先诵读经律论杂藏菩萨藏，就是说把佛教里面所有的这个典籍都读了，然后还要学习外道的典籍，了解外道在说什么，还要多收一些弟子，然后呢要度化众生，要牵引这些善人供养四塔。四塔就是佛陀出生地的塔，在尼泊尔兰毗尼园伦宾尼这个地方，然后呢佛陀得道处的塔，这个在菩提迦耶，然后呢佛陀初转法轮的塔，这个是鹿野苑，在现在的瓦拉纳西。然后呢涅槃处，佛陀入涅槃处的塔，总共四个。那就是说要劝别人呢来供养这些塔，劝诱化导众生，让他们行大布施，自己在修行，慢慢的修，这个叫不死觉。为什么不应该升起不死觉？因为死亡的时刻是不决定，没有办法被预知。如果汲汲营营于其他的事物，却在中途就命尽，无法修道，要死的时候，心里便会感到后悔、忧恼，认为自己徒然持养这个身体，空无所得，要像畜生那样的死掉。在经中说，凡夫应该以20种思维来折服自心。第一个，我只是穿着异于俗人而已，这是指出家人他的 这个把发型把头发剃掉啊，然后他穿着出家人的衣服，那虽然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在修道上空无所得，没有什么圣德，就是说要这样子思维，升起惭愧的心理，然后赶紧精进的修行。第二个，如果不赶快精进修行的话，我将因不善而死。第三个，如果不赶快精进修行的话，我将堕入大不畏海。第四个，如果不赶快精进修行的话，我将前往令人怖畏之处，就说会投胎到三恶道诸如此类的。第五个，我现在仍然不视之无怖畏之处，就是指自己还没有证道，没有证涅槃，还是有种种的怖畏。第六个，我现今仍不视之道途，道途就是指修行的这整条路，我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清正。第七个，我现今仍不得禅定。第八个，我将于后世无数次的承受轮回受生之苦，如果我不赶快精进修行的话。第九个呢，一样不赶紧修的话，难以远离八种障难。这八难呢，就是指修学佛法会遇到的八种障难。投影片上有显示，第一个是在地狱难，第二个在畜生难，第三个在恶鬼难，第四个在长寿天难。对于长寿天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呢认为所谓的长寿天是指非想非非想处，那有的认为是泛指四个无色界天，也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处。那有的认为呢是指第四禅的无想天，这个是外道所证的，投身到这个天界会睡五百大劫的觉，然后呢醒来之后呢又往下堕落。那又有一种说法认为长寿天是指初禅到第四禅天。第五个障难是投身在北俱芦洲，北俱芦洲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地方，那投身到这里的人非常的快乐，因为太快乐了，所以他的这个智慧非常的微劣，他没有办法去观察世间的过患而求取出离，在这里也没有佛陀出世，所以这里是学习佛法的障难的一个地方。再来第六个是盲聋喑哑难，因为他这个目盲，所以不能见佛，因为耳聋不能闻法，因为喑哑不能发问，这在修学佛法上呢是一种障碍。第七个是视智变聪难，因为这个人执着自己的聪明，执着他自己的聪明善变而难以教化。第八个是身在佛前佛后难，或者又称为法前法后难，这是指出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佛住世，但是仍然有教法的流传，所以不算是第八难。刚刚讲到说以二十种思维来折服自心。第十个是在生死轮回之中，怨贼总是跟随着我。第十一个，如果不赶紧精进修行的话，六道他的这个大门是对我敞开的，意思说呢我还是会不断的在六道中轮回。第十二个，我现今仍未能解脱于恶道，这是指不能从堕入恶道的危险中解脱。那要修行到什么阶位才不会再堕入恶道呢？同学知道吗？哦，同学有基础了，有同学答对，所以请同学看一下这个投影片上面到次第的过程。在内凡呢分为四个阶位， 又叫做四善根位，暖顶忍是第一法。那修行者达到忍位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造作恶业，不会再堕入恶道之中。所以修到忍位的时候呢，就等于说得到了一个保证，不会再堕入恶道里面的。再来第十三种，我总是被无量的见解所系缚。如果不敢紧修的话，就是被这些见解系缚着。第十四个，我的无始生死轮回仍没有尽头。那要修到什么阶段就能够使轮回在将来会有尽头呢？比如说以我现在来讲，我还没有看到尽头嘛，有无限的这种未来的生死轮回，要到什么阶段就会知道将来有尽头？阿罗汉是不再轮回嘛？那三果的圣人不再投身到欲界，他可能在中阴阶段，或者是在就是色界无色界正涅槃。恶果圣人的话是亦有人天往返，意思是说就是他这一辈子是恶果，死了之后他投身到天界，就是他如果不用功的话最多是这样，投身到天界然后再投身到人，这叫亦有人天往返。就是说他这辈子死了，他最多还会投身两次，一次到天，一次到人。那出果圣人呢，最多七有人天往返。所以这些圣人他的这个轮回是知道什么时候最多什么时候要终止吗？那出果就已经最多七次了。刚提到内凡呢有四个阶位，暖顶忍是第一法。那其中的第一个阶位暖，到达了暖位，俱舍论里面说无久流转必至涅槃。只要到达了这个暖位，他很有可能在做恶业，再轮回到恶道里面。可是呢他的这个轮回呢在将来是已经有尽头了，不像说我这个外凡夫，我的这个轮回的尽头是还没有的，还没有看到的。暖位的凡夫已经可以知道他会有轮回的尽头了。所以从外凡进到内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外凡和内凡的这个区分呢，在于能不能够拂灭假明心。这个假明心是什么？就是说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自我，认为有一个我。所以拂灭假明心就是说能够了解到其实只有五蕴的相互协作，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所谓的我呢，它是由于五蕴合合而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觉受，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本质。见到呢，真正的体验到只有五蕴，在五蕴之中并没有所谓的我，那这个就是拂灭了假明心。再来第十六，不故作就不得罪福。故作呢，请同学看一下投影片。以前在讲业的部分，业有分故作业跟不故作业。那故作业就是指事先有所思量，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意或者动机，然后发为身语行为，这样的故作业，它是属于定报，将来呢会有这个报。那不故作业，事先没有经过考量，不知不觉中做的行为，这个是不会产生果报的。比如说走在路上不小心踩死了一些昆虫，自己不知道，那像这种情况不会产生杀生的果报。第十七个，我有稍微讲义上面有稍微更改一下，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投影片。善业和恶业各自成熟， 彼此不能取代对方。在经中有讲过一个故事，有500个婆罗门，他想要毁谤佛陀，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屠夫，让这个屠夫去邀请佛陀到家里来应供。佛陀他就当下就接受这个屠夫的邀请，吃饭的时间到了，就带着这个比丘们一起去。那些婆罗门就很高兴，认为说佛陀中计了。他们的这个盘算是这样，如果佛陀赞叹屠夫的布施福德，那这些婆罗门他就要以屠夫的杀生罪来吐槽佛陀。这同学可以理解吗？屠夫杀生供养，那如果佛陀赞叹屠夫说你哦真的是布施给这个僧跟佛呢，这样子有很大的功德，那婆罗门就说他不是杀生来的吗？那如果佛陀他指出屠夫的杀生罪的话，婆罗门就要说呢，那他今天是供养佛跟僧啊，他有福德啊，他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况要让佛陀呢就是说难堪。那佛陀他有他心通嘛，他知道这些婆罗门的心理，他就对他们说了一首偈：行恶得恶，如种苦种，恶自受罪，善自受福。就说你作恶的话呢，就是得到恶的果报，就好像种下这个苦的这个种子，那作恶的话呢，你自己会受到这个罪报，善的话，你行善的话，你会自己会受到这个福德。接下来一句，亦各自熟，彼不相待，习善得善，亦如种田。就是说善和恶它是各自成熟的，善恶彼此不能互相取代。你学习善呢，做种种善业，你就会得到善报，就好像种下田的这个种子一样。他的意思是说，屠夫杀生呢，自有他的这个业报，自有他的这个罪业。那他供养佛陀呢，他有自有他的福德。这是各自成熟的，彼此不会互相的取代。那这些婆罗门，他听到了佛陀这样子讲，当下就心开意解，然后就五体投地向佛陀作礼，要求跟随佛陀成为佛教的比丘。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应该还没有立三净漏的戒条。三净漏就是说，不见杀、不闻杀、不疑杀。那为什么会制定只吃三净漏的戒条呢？戒律里面提到说，佛陀在毗舍离城的时候，毗舍离他是这里盛行耆那教。那有一个大将军，本来是外道的弟子，后来改信佛法，他以上好的肥肉供养比丘，那外道就心生嫉妒，就指责说佛教的僧侣怎么让信众为他杀生，然后来食用这些肉呢？那佛陀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制定了三净漏的戒条。我们刚刚提到不善觉，不善觉就是对不起，不死觉，不死觉就是认为时间很多，要慢慢修行。那陈时润引用了经典说，凡夫要用20种思维调伏自心，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第十八种，不照做善法，便无法安稳。第19，我所做的善恶不会亡失。第20，如果不赶快精进修行的话，我将以为调伏烦恼而死。有智慧的人不去照做不应当做的事情，如法句经说，不应该做的事就不去做它，应该做的事就常常去做，心意念于智慧，种种烦恼便可灭尽。 那这里不应当做的是，应该就是指，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呢，诚实论是把它用来说明这里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指不死觉。在经文中有说过，还没证得四圣谛的人，应该升起对证得四圣谛的欲求，用种种的善巧勤加精进，它的急迫性更甚于扑灭头上的火，因此不应该升起不死觉。所以经文呢，我们在讲义后面的附录最后一个经文标题二，背景是在波罗奈国，就是瓦拉纳西这里的鹿野苑。那佛陀呢跟比丘讲说，就好像有人他这个火呢烧到头发和衣服了，应当升起增上欲，增上是强大的意思，要升起强大的欲望，紧急的来去让这个火灭除。那佛陀又说不要像我刚才所讲的，应当要搁置头发和衣服，就是说不要先去处理那个火，而是应该呢于四圣谛升起增上欲，也就是强大的欲望，勤加方便，修无间等。无间等是指现证四圣谛，这个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那如果是还没有无间等的人，无间等我们刚讲还没有现证的人，应当要精勤的用种种善巧方便，然后能够去现证四圣谛。为什么呢？比丘啊，长夜自然的是地狱、畜生、恶鬼。比丘啊，就是说如果你们还没有见到这个苦，包括苦集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基圣谛，还没有无间等的人，就是还没有现证的人，这个比丘应当忍苦乐忧悲，于四圣谛勤加精进，方便修习无间等，应当要这样的学。所以这里是说修正才是最急迫的，它的急迫性甚至还超过扑灭头上和衣服的火。那对一般人来讲呢，当然他们就说对于一般人来讲，四圣谛摆一边啊，先扑灭头上的火再说。但是一个修行人，他对于这个修正的那种欲求，那种急切的那种急切性呢，是胜于先解救身上的这种危机。再回到刚才不死觉的地方，不死觉是愚痴的习气，有哪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人命无常，有如枝条上的朝露，却能够在一念的时间内保住的呢？那接下来又引用到了经文，这个经文以前我们在讲解实想中的实想的时候有说过了。那经文是说佛陀问比丘如何修习实想，有的回答思维自己的寿命不能保住七年，有的回答六年，这样子如次的递减，甚至回答到说在吃下四五口饭间思维自己的寿命呢不能保住。那佛陀就指出这些都是放逸休息实想。有一个比丘就回答说，出席不能保证入席，入席不能保证出席。佛陀赞叹说，这才是真正休息实想。经文呢，我有把它引出在哪一些经文里面有提到，所以你看有蛮多的地方有提。那以北传的真一阿含经来讲呢，这段问答比丘是从七天开始回答，说他思维在 七他的寿命呢，在就是说不保这个七天能够存活，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思想是这样休息。那如果是南传的真支部的话呢，比丘是从一日一夜开始回答的。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是从七年开始讲。那像我很顿根的话，如果佛陀问我，我就从平均寿命开始回答，所以我呢还有三十几年。佛陀问说：“世贤啊，你怎么修习思想？”我思维呢，我能够活到平均寿命，所以在三十年内呢，我这寿命可以维持到三十年。那说你这个不够格，不堪以称为是一个佛教修行者。所以这比丘从七年回答也是，也其实也蛮长的啊。再来第七个，利他觉。对于不是亲族的人，想要令他得利而生起这样的念头，为了要让某甲得到富贵安乐，我能够行布施，但是我的布施不及于某乙，行者不应生起利他觉的理由，并不是借由念头便能使他人得到苦乐，反而使自己因这样的念头而破坏散乱定心。那对于利他觉诚实论里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想要令他人得利，这难道不是慈心吗？诚实论回答说，行者求道，因思维能获得低义利益的无常苦无我等等，想要令他人得利的念头只稍有一点福德而已，因为他能妨碍修道，而利益少过患多，而且会散乱定心。如果以散心想着利益他人，便不能见到贪着的过患，因此不应该如此的思想。所以这一段他的像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样的修习，它是以定心来祝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并不是以散心，而且也不是只针对特定的众生，它是针对一切的众生。像这里的利他觉，在诚实论里面刚才有提到，它是要令某甲安乐，然后呢某乙他就不管，他有特定的对象，那这个人不是我的亲族。所以这个部分同学有什么问题吗？关于利他觉的部分，即使是大圣修菩提心，他也不是用随便想一想的方式来修，不是以散心来修，他也是要需要专精思维。像在就说菩提心的修习，其中一种方法叫自他交换，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过。自他交换就是说他要观想，这是要在坐中修，要在定心中修，就是说观想对方在我面前，然后把我身上的福德透过光的形式然后传播给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他的这个业力呢，我用观想的方式，他是以一种黑气的黑烟的形式，然后呢就是说传输到我身上。那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同时呢也要去认知到说这个自己还有这个他人还有交换的东西，它的本质是虚幻的，是空性的，要做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啊，我今天发一个念头，哦，我要利益他人，这就是所谓的修菩提心或者是修慈心，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你们对利他觉这个部分没有什么觉得他这里讲的有一些好像不符合我们佛法讲的这个核心的价值，你觉得有没有矛盾呢？你下次试试看，因为我遇过我做不来。你下次试试看。我遇到的情况我有跟同学分享过，说那时候我妈在加护病房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想为他做一些事情，那我突然那时候想到说有那种自他交换的修法，其实正确来讲是应该在定中修啊，我直接拿来应用了，那 我直接拿来应用，我发现说我不愿意把他的黑气吸进来，把他的那个病气，就是说光是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佛教的修行是有些人他做，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利他觉，其实很多人是这样，我只想要帮特定的人，某些人我不想帮，可是佛教里面讲的利他从来都是平等的，不是说我只帮助某一些人，哪一些不帮助，实际上我们会有困难，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就是我们的对象，我们没有那个通路，没有那个管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一切的众生，可是很多人在行善的时候他是有对象的，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矛盾，只是我只是看要就是让同学来看说会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其实佛教里面很强调这种利他嘛，尤其是大圣的佛法，那很多人所谓的利他就是大部分就是说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念头而已，可是那个念头不是散心念的，其实只发一念不够，是要不断的发，那要能够一直不断的发，你必须每天就是说，我后来就是因为我一直有说我自己是修错了，我的修法是说在我静坐之前我先发愿，我今天这一坐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个人的这个自己的解脱，是希望将来有能力可以利益一切的众生，虽然有的这样的一个善念其实就不够，因为我去翻菩提道次第广论，这种叫愿菩提心啊，实际上它不坚定，还要有行菩提心，要有行菩提心，那必须我刚讲的自他交换啊，或者是所谓的小圣的四无量心的那种观想，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先从中性的人或亲爱的人开始观想，然后最后到愿敌，最后到一切众生，这样观之后，大圣比小圣更进步，他还多了一个叫真三利乐。小圣四无量心，对不对？他是去祝愿众生离苦得乐。那大圣所谓真善意乐是说，我不光是要住院而已，我要亲自去救。他举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个小孩掉进河里，旁边的人呢看得非常的难过悲痛哀戚呀，可是他没有办法跳进河去救他，他说这种是声闻圣人，那菩萨呢他悲痛哀戚他自己跳下去救他，就是两种不同的，那声闻只修到前面的这种所谓祝愿，希望众生离苦得乐，那大圣这个之后要修真善意乐，就是要去荷担拯救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责任，要去做，要你要去训练这样，训练有这样的人。
行者不应升起，我们刚才讲到利他觉讲完了，我们现在讲轻搭觉。轻搭觉就是说，升起这样的想法，这个人的种姓、形貌、富贵、技能、持戒、立根、禅定、智慧等等都不如我，那不应该升起这种觉受的理由，因为我不应该讲是觉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思考，因为觉是寻的意思。一切万物都是无常的，上中下又有什么差别？就是说不管是上等中等下等的，它呢都会有变化，最终归于毁灭，所以呢对于这些无常的东西有什么好比较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再来，人身上的法毛爪齿都是不净的，大家都一样，没有不同，大家的老病死这些事情也都是相同的，一切众生的内外苦恼没有差别，而且呢凡夫的富贵它是造作罪业的因缘，陈时润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说富贵呢对于很多人来讲会产生骄奢放逸，那骄奢放逸的话就有可能去造作种种的恶事，富贵无法长久还会再变为贫贱，所以不应当升起轻他觉。轻他觉它是属于骄慢，这个是无明的之分，有智慧的人怎么升起轻他觉呢？ 我们以前在上诚实论烦恼论的时候，有一品专门就是在讲娇慢的，其中有提到说娇慢它是属于无明的之分，在一切的烦恼之中，娇慢的升起是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一切的事物都是无常苦无我，如何能够以就是说把这些无常不断在变化的东西呢，对它升起娇慢呢？所以我们今天八种恶觉讲完了，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